大家好，今日是7月5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喺呢一刻，全球进入咗两个非常凶险嘅倒数。普京嘅40日送中计划已经打开，中东一场历时6日嘅危机亦都拉开咗序幕。不过咧，喺我哋拆解呢两粒计时炸弹之前，先预告一个极度反转嘅猛料。前两日嗰场摩洛哥富豪凶杀案，而家系有进展啦。你点都想唔到，原来呃到所有人团团转，竟然系一个女扮男装嘅神秘特工。呢单案幕后有三大黑手，我哋喺第二条会深入解密，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先翻嚟睇下眼前呢两场大风暴。6月25号，泽连斯基宣布发动为期40日嘅无人机总攻。咁点解要定为40日呢？经济学人呢啱啱点破咗呢背后嘅杀机。喺斯拉夫嘅传统里面，人走咗之后啊，呢灵魂要到第40日先至能够真正咁离开人间。所以呢，呢个唔系军事时间表，而系泽连斯基喺度话俾普京知，你已经完蛋啦，呢40日系我喺度俾你办后事。泽连斯基呢可唔系喺度耍嘴炮，开场先至10厘日，无人机轰炸已经从莫斯科扩大到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啦。圣彼得堡是帝国的旧都，普京的老家。军事战果其实是其次的。他还在告诉俄罗斯精英层，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安全的后方可言了。更惨的是，大火是烧到了俄罗斯人的饭碗了。燃料危机蔓延到农业了。在网上影片入面，俄罗斯本土和占领区的农民公开声话买不到柴油，没办法抽水灌溉，熟晒的农作物收不到，连农药都喷不到，能源危机或者会扩大为粮食危机。俄罗斯正被掏空，连人力都出现了问题。为了凑够兵员，俄罗斯开出了高价，入伍的人加上配偶的债务，最高可以豁免1000万卢布，差不多折合14万美金。另外仲送40万卢布的签约金，由此可见兵员枯竭到什么程度了。那个打到咁惨了，前线都未有明显的收获。普京唔通会两手空空地坐上谈判台咩？知名经济学家米洛瓦洛夫转述美国投资人比尔布劳德的观点，普京跟住落嚟呢会将战争进一步升级，加强轰炸或者大规模征兵，甚至有可能全面征兵。克里姆林宫呢仲开始开出名单，发言人佩斯科夫话，普京已经下令各部门仔细分析究竟是乌克兰哪些盟友在拖长这场战争。这个是要做什么呢？往轻了看，这个是对内射波。将打成这个样，总得有人负责吧。名单是演给国内观众看的，但是往重了看就不能够不警惕了。克里姆林宫的行动逻辑一向都是先定罪之后先动手，这份名单很可能就是下一阶段俄罗斯在欧洲展开混合战争的打击清单。欧洲局势都还未定，中东就更加危险。这里有一个倒数，鲁哈梅内伊的葬礼历时6日，横跨伊朗、伊拉克两个国家。以色列之前就扬言要趁机大扫除，吓到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根本就不敢在葬礼上面露面，甚至全网都在度估穆杰塔巴是不是早就被人秘密地做瓜了。美国在哈梅内伊在葬礼之前做了一件事，刚刚先被曝光出来。伊朗官员同塔斯姆尼通讯社讲，国务卿卢比奥6月26号向全球的美国大使馆落了一道机密指令，要求向各国施压不要去出席葬礼，否则会被美国当作不友好的行为。卢比奥亲自打电话给至少5个阿拉伯国家，结果除了沙地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去伊朗。当然啦，这个是伊朗单方面的讲法。不过呢，知名的 X 平台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专登为了这件事访问了退役的美国空军军官海伦奎亚特科夫斯基。奎亚特科夫斯基的解读是，对伊朗领导层来讲，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葬礼当日，而是葬礼之后各国代表团返程航班那阵。他说呢，当全世界注意力下降不再盯实体的时候，风险才升到最高。奎亚特科夫斯基的推理是，美军现在弹药库存没有保齐，战略由储备偏低，不会轻易地开始另一场大战。但是呢，以色列不在乎这些，而且呢，如果伊朗强硬地报复，可能正给了以色列开战的借口。而卢比奥提前放出话来，将来一旦出事，华盛顿就可以说，我已经警告过你来了，我们没办法永远管住以色列。 不过呢，呢啲亦都只系奎亚特科夫斯基嘅一家之言啦。呢六日亦都完全可能平安咁走过嚟。就喺呢个俄乌同中东两个火药桶火星植物，全球以为美军分身乏术嘅时候，美军却喺太平洋冷不丁咁对北京亮出咗一张致命嘅底牌。美军首次公开宣布 B-2 隐形轰炸机喺马里亚纳群岛以北试射咗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成功咁命中靶舰。呢款导弹射程大约有370公里，弹头接近有半吨重。如果被装备到 B-2 轰炸机上，咁对北京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呢？中共一直都冇吹嘘自己嘅区域拒止能力，但系 B-2 系全世界最难俾雷达捉到嘅幽灵。它可以静悄悄地撕开共军的防空网，而它投射下来的 LRASM 射程大约有370公里，不单止可以隐形，还可以用 AI 自动找目标。一旦台海或者南海开战，共军的福建号航母或者登陆舰队根本连对手都看不到，就被瞬间地物理清除掉。美军对 B-2 的能力长期都是保密，今次公开证实了它有能力发射 LRASM 导弹，而且呢试射地点选了在菲律宾海，这场是精心安排的武力威慑。美国用实际行动来到警告中南海，不要以为天下大乱你就有机可乘。咁面对美军明刀明枪嘅威胁，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喺台海仲敢轻举妄动咩？欢迎你将你嘅直觉写咗留言区，我哋一齐嚟讨论。
体检报告攞到手，血糖、血脂、胆固醇偏高，好多人而家先至意识到身体出咗问题啦。数字偏高系身体喺处提示你，佢里边嘅垃圾堆积代谢变慢咗。呢个时候越早重视，越早调理越好。三高代谢嗰个逻辑系全身代谢调理，脾胃同脏腑顺咗，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咗好多嘢，指标自然亦就正常啦。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
我哋睇到喺今日咧，俄罗斯呢边系又再次被乌克兰嘅猛攻吓，嗰、那个俄罗斯嘅莫斯科嘅市长索比亚宁通报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有超过200多架的乌克兰无人机，根据报道袭击了莫斯科地区。这个单是莫斯科地区就被一共200多架无人机袭击，而且大部分话是在远处就已经成功仰避拦截，有62架是在接近莫斯科市的时候被摧毁。另外俄罗斯方面表示话，在过去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的，昨日是最大规模的一场无人机的袭击了。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亦都冇幸免于难，他的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被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拦截了72架的无人机。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4号是发文证实，乌军在当日凌晨发起了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还有圣彼得堡附近的叫做卡良斯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而另一边呢，俄罗斯方面宣布下话，佢已经夺下咗顿涅茨克地区嘅一个战略物流嘅中心，并且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咗乌克兰嘅卢甘斯克地区。但係我哋睇到喺今日嘅时候，乌克兰嘅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话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嘅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嘅消息系唔真实㗎。咁那个声明当中呢就提到，而家俄军仍然试图要夺取这个小镇，那个有小股的俄军已经渗透到乌军的阵地，但是乌军呢正清剿，目前康斯坦丁洛夫卡的局势严峻，但是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俄罗斯的公路上是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的油罐车，这个是有很多中国网友在当地拍摄到的，俄罗斯公路上跑的，然后就开车路过就看到那个有多辆是悬挂住中国牌照的油罐车在这个公路上开，那个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媒体报道了。受到这种被乌克兰打击了之后，那个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损。然后呢，现在俄罗斯正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商讨入口汽油的问题，并且已经开始从印度入口了。那个目前看来已经不是商讨的问题了，已经是中国开始正大量地向俄罗斯供应汽油了。所以呢，网友非常之有意思啦，他发这个短片时留言问，不是说支援俄罗斯的咩？ 另一边，我哋再关注呢个伊朗嘅局势。7月4日系哈梅内伊葬礼第一天所谓嘅公众告别仪式，一众恐怖组织云集啊，都到齐啦。嗰、那个哈梅内伊咧，一共系有4个仔，大家知道吓，呢个最出名嘅，亦即系佢嘅所谓嘅未来继承人，就系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嘛。佢系因为害怕可能被以色列追踪追杀，所以咧就系冇出席啊。结果其他三个仔都冇一个出席，然后网友就非常有才。搞笑话，亲生仔一个都冇参加，契仔就全部去晒。大家细细谂下呢句话嘅意思啊，亲生仔一个都冇去，契仔就全部去晒。另外，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咧，寻日3日晚发表讲话嘅时候就谈到啦，话呢个系俾伊朗一星期嘅假期。然后佢话咧，我哋狠狠咁打击咗伊朗，嗰、那个伊朗而家急于达成和解，嗰、那个我哋俾佢哋嘅一个假期，一星期嘅假期，佢举行咗呢个葬礼，因为咧我哋好仁慈啊，系咪？所以咧，佢亦都提到话呢、这个喺伊朗首都德克兰，我哋睇到葬礼嗰日，佢呢个所谓嘅清真寺一大早就开始聚集人群咯。但系呢啲人都系自愿去嘅咩？仲真系未必系咁样，因为我哋睇到伊朗国际今日报道表示，根据当地有民众透露，伊朗当局仲有国家安全相关嘅机构，正喺度向伊朗嘅工人阶层、企业，仲有呢啲慈善机构施压，要求佢哋必须参加。今次呢个葬礼仪式应该系撑场面嘅，系咪？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叫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同北非项目主任叫雅基尔嘅，向美国媒体 CNBC 表示话，佢话呢场葬礼咧系一场精心编排嘅哀悼，同埋政权控制力嘅一种展示。虽然动员咗大量呢种哀悼者出嚟，但系咧亦都揭示咗表面之下嘅一种紧张。喺路透社咧，亦都系引述分析人士嘅话评论，表示话呢、这个伊朗嘅神职领导层嘅支持基础其实系非常之薄弱嘅。佢喺官方宣誓团结喺呢个时候，内部却罕见咁出现咗分裂。点解今日系《纽约时报》喺4日报道表示话，根据4名熟悉美伊会谈细节嘅官员透露，就系喺谈判最后阶段嘅时候，当时咧伊朗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对批准初步停火协议是犹豫不决的，他当时也不太怎么说呢，不太认可这份协议。所以呢，这个时候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告诉这个穆杰塔巴听，说现在我们伊朗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美国在海上封锁正扼杀伊朗，如果拒绝协议的话，那个他就选择辞职。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伊朗总统已经多次传出辞职，但是都被他的消息。同时呢，伊朗央行行长这个时候亦都出面了，他叫哈马提哈，他亦都致信哈梅内伊，他就说呢，现在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预算危机。如果美国在海上封锁持续，话关键的食品、医疗物资将会在8月底耗尽。所以他说伊朗不可能按照所需的规模出售石油，同埋揾到替代嘅贸易路线，即系话咁，我哋8月底就元旦啦。咁我哋睇到呢啲表态，就系喺穆杰塔巴最终决定支持批准呢份协议嘅时候，系起到咗关键嘅作用。所以咧，喺一份简短嘅公开声明入边咧，穆杰塔巴唔系表示咗咩？虽然佢原则上反对协议，但系咧，因为有总统仲获得咗相关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嘅保证，所以指示总统继续推行谈判。咁另外，佩扎希齐扬仲表示话，呢个委员会以13票中嘅12票赞成通过支持美国呢份协议。咁另外，同时呢个叫海外伊朗人亦都开始举行集会，但系系反对佢嘅集会。佢亦都系为咗响应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嘅号召，声援名为自由伊朗全球行动周嘅一个活动。亦都系咧，首次集会系喺美国驻澳洲嘅坎培拉大使馆外边举行噶。咁根据嗰、那个呢、这个主办单位表示下，今日咧晚上嘅稍后时间，包括咗米兰、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布鲁塞尔、巴黎，仲有渥太华喺美国大使馆喺外面，以及美国驻卡加利嘅领事馆喺外面，亦都会举行类似嘅集会吓。咁另外咧，值得注意嘅系。我哋嚟到今次中共唔系派出咗嘅所谓嘅副国级官员咩？人大呢个常委会嘅副委员长何为出席？外界普遍认为呢个举动系视为中共喺维持政治关系嘅同时，特登去尝试压低风险，主要系为咗避免被一窝熟虾。另外，我哋睇到有台湾嘅国防安全研究院嘅研究员沈明士分析认为，呢个哈梅内伊咧，大家知佢系伊朗嘅前最高领袖。 相当于一国最高嗰个人，所以中共按理嚟讲咧，应该要派政治局委员出席佢嘅葬礼，咁样先算系点讲咧？系合适嘅，你明啦。所以而家中共等于系降低咗规格，嗰、那个当然啦，就系、是、有啲避嫌嘅意味。佢认为亦都系费事美国会有意见。另外仲有悉尼科技大学嘅副教授冯崇义认为，中共系喺度玩紧一个游戏，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去嘅话，系属于副国级嘅位置，同王毅喺官阶地位上系相当嘅。但系人大副委员长纯粹系个摆设，冇任何实权，所以佢认为实际上系降级处理。多方分析都认为系中共降级处理伊朗呢个事情吓。另外，冯崇义仲认为，中俄、北韩、伊朗呢四个邪恶轴心国，因为佢哋要对付自由世界。特别是要对付美国，所以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又各怀鬼胎，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俄罗斯那个我们看到是由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这个副主席，也都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出席葬礼。那个台湾知名的政治学者孙国强就分析，看完出席的这些名单之后，认为说他说这个情况比较不符合所谓反美阵营集结，那个除了俄罗斯采取公开对抗的姿态比较强硬之外，那个中共方面虽然暗地里支持伊朗，但是表现得非常小心。而北韩到目前为止依然沉默，也都没有出席啊，是吧？那所以土耳其还有包括塔吉克斯坦还有格鲁吉亚等等的出席，他认为呢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邻国外交和能源安全利益的考量。另外，孫國祥仲預測下一步嘅話，可能係一種脆弱有限嘅交火，再加埋透過呢種間接談判嘅模式，佢喺度推算，持續咁樣去預測緊下一步美伊嘅走勢。佢認為，現為霍爾木茲海峽喺呢種壓力之下，係會出現部分重開嘅情況。其實我哋可以清楚咁見到，喺哈梅內伊葬禮之後，相信雙方係會恢復翻美伊之間嗰種間接談判。一旦發生重大船隻襲擊，又或者是美国以色列再次发动打击，都可能会令冲突升级。另外提到霍尔木兹海的问题，英法两国昨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都提到下。在就是阿曼同意和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共同进行一系列的海上扫雷行动，以确保这个区域的航行安全。随后呢也会进一步部署更大规模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亦都是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地今日回应了英法的举动，他反问霍尔木兹海峡呢，他强调这里不是给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些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他重申海峡安全是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的，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是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咁亦都强调咗，佢话我哋呢个警告系非常严肃嘅。
接住落嚟，我哋嚟追踪之前报道过嘅一宗大案。几日之前，摩纳哥街头发生咗嗰个针对乌克兰裔富豪叶莫拉耶夫嘅精准爆破。当时咧，大家都以为系嗰个男特工做嘅，结果咧，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最新出炉，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全欧洲正追捕的居然是一个右臂有一条蛇形纹身的39岁乌克兰女性，她当时是女扮男装。先讲下本案最讲不通的一个地方，就是摩纳哥，全国面积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一半那么大，密密麻麻装了1300多个监视器，还有500多个警察，去年一整年摩纳哥连一宗凶杀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人竟然选择在全欧洲监控最严密的地方辱手，他连续几日穿着同一套男装去踩点，案发当晚坐在长凳上面耐心地等叶莫拉耶夫日驾回家，遥控引爆之后，他不慌不忙地行路跨越边境去到法国，换了架用假名租回来的德国车牌汽车，一路横跨多个国家，最后消失在德国法兰克福。摩纳哥副检察长自己都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个是情报机关级别的手笔。这样问题就来了，是谁派这个女子来的呢？ 目前台面上浮现了三大可能，一个比一个水深。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方面叶莫拉耶夫被泽连斯基制裁，理由是他和俄罗斯以及克里米亚有生意往来。开战之后，叶莫拉耶夫换了外国护照，在蔚蓝海岸夜夜笙歌。乌克兰专门查富豪逃兵役的组织莫纳戈营一早已经将叶莫拉耶夫列入了黑名单。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了。西方情报机构这一两年反复警告俄罗斯特工在欧洲搞破坏，最喜欢用的招数就是雇佣乌克兰人动手，目的是将个锅甩给基辅。这位嫌犯袋入面的乌克兰护照可能就是一个烟雾弹。第三个就是最冷门的一个可能，叶莫拉耶夫的大仔四月刚刚在爱沙尼亚被判刑，经营跨国电信诈骗，呃了欧洲人1亿欧元，这笔数最后可能会算到叶莫拉耶夫头上。这三个方向边个都有可能，但是警方还没破案就已经有人开始抢答了。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内幕发现，案发72钟头之后，一个叫套娃的亲俄罗斯水军网络就开始全面启动，他们大量整假片，伪造摩纳哥警察总监的发言和美国智库的采访，说这个是乌克兰政府在清除异己。最绝的是还伪造了连线杂志的报道，声称将受害人的生平喂给 ChatGPT 之后， AI 都判定 98% 是乌克兰情报局做的。那个一套认知战的打法和中共的大外宣手法简直就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蛇纹新女子的背后到底是乌克兰、俄罗斯，还是还是1亿欧元引来的仇家呢？欢迎你将你的推理写在留言区。我们现在看完欧洲的暗战博弈，我们再将视角拉回去亚洲，看看中共是怎样吞并一个3亿人口大国的。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4号，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寻日3号晚间嘅时候，喺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地，亦即系俗称嘅总统山，发表咗演讲。佢就警告共产主义威胁正喺美国国内死灰复燃，当中包括一啲新移民所带嚟嘅影响。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话，美国身份认同而家正受到呢种共产主义思想嘅攻击，有激进分子同极端分子正喺度诋毁美国嘅历史。佢提到话，部分新移民所信奉的这种共产思想和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以及伟大成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讲到你可以是共产主义者，亦都可以是爱国者，但你不可能两者都是。川普总统还明确表示说，这种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和911事件。他说共产主义和这种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截然相反的，共产主义是追求邪恶的暴政和丧生。他提到说，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认为，为了达成想要的愿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不择手段。另外，川普也向美国公民宣誓，他说他将会迅速战胜共产主义。另外，在讲完这个共产主义威胁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还讲到，他说如果想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胜利，就必须要通过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大家知道这个是川普总统现在一直力推的法案，就是要求美国人在登记投票时要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在投票当日你要出示带有你相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各地都会有这种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天在首都华盛顿，整个上空直情是一个舞台，将会迎来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飞行表演。这个参演阵容包括 B-52、B-1B 还有 B-2 轰炸机。另外有海军的蓝天使飞行表演队，还有 F-22、F-35 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表演队。而这个也是这支表演队73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华盛顿亮相，所以非常值得期待。身边有些朋友真的已经赶到 DC 现场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历史性的一刻。另外，我们看到昨天3号上午的时候，作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昨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可以看到是在这个首都国家广场上面进行了飞行表演， 而且展示了非常惊险刺激的悬停绝技。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是叹为观止，在这里欢呼。今天我们看到美东时间晚上7点到11点半，在华盛顿特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上，川普总统将会在现场发表讲话。而且呢，现场亦都会有各种精彩的表演和庆祝活动啦。那个最终呢，会以叫全国最大的烟火表演作为收尾。
印尼首都雅加达现在的街头周围都是抗议的人群，最令印尼当局恐惧的是一面面动漫草帽海贼旗。有3亿人口的印尼曾经被外资视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但是短短2年时间就将一手好牌打到烂晒。现在年轻人上街不举政治标语，而是在喊一句话，印尼要破产了。而真正将印尼逼上绝路的就是北京。那个我们先将视线转到印尼中爪哇的一个渔港看看。因为油价暴涨，通胀加上补贴被取消，1600艘渔船全部熄晒火停了岸边。一个40岁的渔民对记者说，食物、我们的肚皮，这些需求已经等不及了。那个再看看印尼经济头号支柱制造业比渔业更惨。印尼女装厂 City Fasa 的老板法伊莎发现，在中国网购衫一件只要40000印尼盾，大约折合$26。他说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价钱我们在印尼买块布都不够，中国廉价纺织品的零售价比印尼工厂的原料成本还要低，这场仗根本就没得打。印尼本地订单很快就归零了。这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过剩库存转头就大量涌入印尼。短短一个月，中国对印尼的出口量就暴增34%。印尼政府本来想自救，贸易部长说要对中国商品抽200%的关税，结果呢，北京扬言要报复，印尼政府即刻就认低威，因为中共是印尼镍矿命脉最大的投资方和买家。这个就是跟北京深度绑定的真实下场。中共在你门口倒垃圾，你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结果就是股市、债市、汇市三杀齐发。7月3号印尼盾对美元逼近18000大关，创下历史新低。外资今年从印尼股市抽走了$33亿。上半年全国裁员43000人，其中90%是来自制造业。印尼劳工联合会警告，大量中小企倒闭并没有申报，实际失业人数远高于此。印尼中产阶层5年大减950万人，相当于半个台湾人口，从中产跌落到底层。印尼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狂刷一个标签，叫先逃一阵子，就是中国早前最火的润。但是呢，咪以为得印尼被坑，肯亚政被中共用另一套手法套路。肯亚啱啱同北京达成协议，肯亚欠中国的$30亿铁路贷款将改用人民币偿还。肯亚官方宣扬话，这个是去美元化的里程碑。但是专家算他一下话，这次肯亚要里外吃两次亏了。肯亚一年从中国入口$53亿的货物，但是卖给中国的只有1.3亿，因此肯亚手里面根本没有人民币，人民币还不能够自由兑换，他们得先拿美元去换人民币，然后呢再用人民币给北京还债。肯亚没有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反而要应付双重汇率的风险。肯亚先令对美元的波动和美元对人民币的波动。印尼被倾销淹没了，肯亚被债务锁死了，手法不同，结局一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下一个被中共拖落水的又会是哪个国家？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观察。
追新闻挨夜看热点，到个晚黑眼睛又干又涩，很多人顺手就会滴几滴眼药水，但是及住个荧屏越是耐，这种干涩的感觉真的越是犀利。其实眼睛干不单止是攰的问题，是眼睛里面的水分不够了，只是靠在外边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到几分钟，要从里边补才是根本。健康520的润眼补被嗌做食的人工泪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工泪液只能够在表面敷衍几分钟，它是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来，眼睛舒服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購買嘅連結咧，我已經放喺置頂留言嗰度啦。多謝收聽呢一節嘅今日新聞，再會。